这里是 Novita 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2月26号，公元2010年2月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的藏民众不顾中共施压，拒绝欢度新年；又有五名流亡藏人被尼泊尔当局拘捕；中共就美国对西藏和台湾政策再次表达不满；国际记者联合会揭露中共控制信息措施。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礼堂民众不顾中共施压，拒绝欢度藏历新年。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位于西藏康区礼堂县境内的僧俗民众，不顾中共政府的政治施压与金钱诱惑，决定不欢度即将到来的藏历铁壶年。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发来消息说，西藏康区理塘县僧俗民众为了对2008年被中共枪杀的示威藏人表达哀悼以及支持和同情正在中共监牢中遭受迫害的理塘高僧登兹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拒绝欢度藏历2137铁壶年。但是中共政府近来向部分藏人家户发放10000元以上的资助金，要求藏人尽情欢度藏历新年。当局还宣称，若有藏人举行歌舞节目，其全部开支由当局免费提供。现居住在印度南部色拉寺的西藏僧人洛嘎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
制作了要搬家的套呢要几千吧，我平均的经常忙不了带呢，经常做落沙松子。
中共官员近日在西藏康区理塘县境内表示，在过去一年里，当地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取得了可喜成果，社会经济取得空前发展，因此理塘藏人在欢度新年是理所当然的。中共官员还说，若表演歌舞节目等喜庆活动上缺少资金，当地政府可以进行提供。洛嘎指出，中共政府于2009年12月5号在理塘县境内以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干预登兹德勒仁波切个案为理由，向当地部分藏人家户按照所称的国家优惠政策发放10000至30000元中国人民币的奖金。后来这些藏人家户将中共发放的奖金分给了当地民众，对此又引起了中共政府的指责。洛嘎继续表示，中共政府通常在藏区分阶段对热衷于西藏民族事业的藏人进行不同程度的打压、监禁和判决，以及用洗脑教育和金钱诱惑等手段企图对藏人内部制造矛盾。西藏康区理塘县僧俗民众在去年曾经拒绝种植农田，抗议中共政府枪杀和平示威藏人以外，同其他藏区一样曾抵制欢度藏历2136年，为被杀藏人表达哀悼和同情。另外，为了对正在遭受各种政治迫害的境内藏人表达同情，居住在全球各地的大部分流亡藏人决定不欢度即将到来的藏历新年。位于尼泊尔的西藏僧俗民众也决定不欢度藏历铁壶年喜庆活动。尼泊尔流亡藏人丹巴坚参向本台表示，
那个罗萨能了最终当什么动作相给，
我决定在家里供奉佛龛，摆设传统的吉祥物麦穗酥糕，因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健在。除此之外，不会和往常一样喝酒、打牌、玩耍等进行各种喜庆活动，因为很多境内藏人正在遭受着中共的政治迫害、打压、监禁和判刑，要对他们表达同情和支持。
尼泊尔流亡藏人丹增金巴也表示，
在藏历新年初一，我会和往常一样摆设新年吉祥物，供奉神圣的佛法僧三宝，但不会欢度新年佳节。这不能由我们几个人来决定过新年，因为西藏境内两个地区的僧俗民众决定不欢度今年的铁虎年，他们不过年，我也不会过年。这几年他们承受了多大的苦难，据我们了解，很多藏人被判刑处决，另有数千人遭到监禁和失踪。因此除了对境内藏人表达同情和支持以外，我绝不认同因某些人的意愿来决定过不过年。
那大概那些个卡松前面个没忙过的阶段，这当他第一个俺做东西，俺们就钱啊，忙到这个俺做没几年个，所以当的嘛当时啊，对的，俺都办没。
此外，尼泊尔久拉克桑柱林西藏难民社区办公室发布声明指出，居住在西藏境内的藏人为争取民族自由事业，正在遭受着犹如地狱般的政治迫害。为了表达对境内藏人的支持和同情，要求居住在尼泊尔久拉克的流亡藏人停止欢度藏历铁虎年。尼泊尔久拉克桑柱林西藏难民社区办公室还决定，今年的藏历新年庆祝补助金将用于布施、立佛教经幡和卫桑等祈福法会上。据了解，自中国政府强权统治西藏以来，数以万计的藏人非正常死亡，尤其是2008年西藏三区民众纷纷开展反中共统治和平示威活动后，数百名藏人遭到枪杀，四名藏人在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吁和关注下依然被中共政府执行枪决，至今有数千名藏人遭受监禁折磨。为了对境内藏人的无畏勇气表达敬意，以及对死难藏人表达同情和哀悼，居住在西藏安多阿坝、康区、甘孜和理塘地区的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青年会以及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大部分流亡藏人，决定除了按照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摆设贡品以外，不欢度藏历新年喜庆活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又有五名流亡藏人被尼泊尔当局拘捕，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尼泊尔当局近来对流亡藏人实施更强硬的措施，接二连三拘捕前来朝圣和探亲的外来流亡藏人。继上个星期五名来自印度的流亡藏人被尼泊尔警察拘捕后，日前又有五名流亡藏人遭捕。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说，来自印度不同西藏流亡社区的五名藏人在入境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后，于上周日7号在大宝塔附近被尼泊尔警方拘捕。同上周四尼泊尔警察拘捕五名藏人的理由一样，这次又指控这批藏人没有入境尼泊尔的合法证件。遭捕的五名来自印度的藏人士到尼泊尔探亲和朝圣，他们分别是新德里的强巴次仁，现年30岁，墨苏里西藏学校学生汪钦次仁，现年16岁，印度南部的扎西尼玛，现年22岁，和印度南部的以细拼错，现年28岁，以及达伦斯拉藏人次仁圈宗，现年16岁。目前他们被拘押在尼泊尔移民局。在有关声援西藏组织的交涉下，这批藏人有望在今天将被转交给国际难民事务署。消息说，上周四被尼泊尔警方拘捕的五名藏人于昨天8号获释，但是尼泊尔当局已对他们处以$67.5罚金，并被限制在释放后的3天内，即本月11号前返回印度。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尽管美国政府很坚定地决定将会晤即将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中共政府再次表达不满。据德国之声报道， 在德国慕尼黑出席安全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说，中国希望最好能阻止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本月中旬会晤达赖喇嘛的计划。杨洁篪还抨击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他说，对中国来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诺的高额对台军售是件令人深感愤怒的事情。中国将台湾视为分离省份，并将致力于实现两岸统一。杨洁篪说，我希望美国能改变其立场，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共政府近来不断对美国决定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的武器，以及奥巴马总统会晤即将到访的达赖喇嘛表达不满。达赖喇嘛将于下周26号离开居住地印度北部达纳萨拉，前往美国访问，并同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西藏流亡政府之前呼吁美国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促使中共拿出诚意解决西藏问题。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国际记者联合会昨天星期一发表争取中国新闻自由最新每月电讯，揭露了中共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公安部等部门近来对媒体和新闻自由的打压措施。据美国之音报道，设立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分会昨天8号发表的二月电讯中指出，中宣部和地方新闻办2009年颁布的中国新闻媒体60项禁令引发国际关注。中宣部就谷歌事件下达2项禁令，中国本土和外国记者电邮信箱遭攻击。广东省宣传办就市场再次发现有毒奶粉，对媒体下达以官方消息报道的指令。手机短信受到了工信部和公安部等部门的审查。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赵达公遭警方扣留。中国自由作家咱爱宗表示，这是中国执政当局为了新闻舆论的控制，以维护稳定的名义采取一系列措施。但是中共用这种最粗暴的办法来监控的效果也很差。咱爱宗认为，种种事例表明中国当局维护稳定的压力很大，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控制。谷歌事件的发生就和当局的作为直接有关。他说，谷歌公司反对监控和屏蔽，坚守新闻自由受到网民的尊敬，而中国的百度则按照当局指示为三鹿毒奶粉事件遮盖丑闻。另外，中国当局今天在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他们已关闭了位于湖北省的中国最大黑客培训网站黑鹰安全网，并称3人因涉嫌制造并在网上提供黑客工具而于去年11月被捕。报道称，该黑客网通过招收收费会员形式公开传授各种类型黑客技术，并提供数千款木马软件下载服务。开办以来，共招收收费会员12000多人，普通会员达到17万余人，收取会费超过700万元。但是外界就这起案件方面，中国为何迟迟不宣布、迟迟不发起打击黑客而感到迷惑。华尔街日报分析说，显然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除谷歌上个月的指控所带来的影响。谷歌称，中国是针对它和许多其他外国公司的复杂网络攻击发源地。曾有不少报告也指出，多起网络攻击都来源于中国，包括以达赖喇嘛办公室和德国总理办公室为目标的几次攻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